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下午六点，今天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现在是下午六点，今天是9月26日。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表示，根据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临时协议，教宗对主教任命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不是北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的电脑网络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构成的危险大于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俄罗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但事情不必向那个方向发展。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三表示，美中贸易战会给亚洲地区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造成损害，亚洲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原先的预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表示，根据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达成的临时协议，教宗对主教任命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不是北京政府。梵蒂冈与中国谈判了近十多年之后，星期六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一些人批评说这是向中国共产党政府出卖教廷。方济各星期二第一次公开谈到与中国达成的协议，他对记者说，他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与中国达成协议表示理解，但是双方在谈判中都有让步。教宗方济各还承认，中国地下教会的信徒将为此受苦。据估计，中国有大约1200万天主教教徒，一部分教徒参加北京认可但不在教宗之下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另一部分教徒参加忠于梵蒂冈教宗的地下教会。地下教会的主教和教徒经常受到骚扰，甚至被拘押。梵蒂冈认为，如果不与北京达成协议，会导致中国天主教教徒之间难以愈合的分裂。今后中国主教的提名将由当地天主教团体与中国当局协商提出，送交梵蒂冈最后确认主教任命。梵蒂冈的一项声明说，星期六与北京签署的协议是主教任命协议，而不是政治协议。梵蒂冈与北京达成的协议没有提及台湾，目前梵蒂冈与台湾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台湾与世界上17个国家有正式外交关系，梵蒂冈是台湾唯一在欧洲的邦交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说，中国的电脑网络能力不断增强，对美国构成的危险大于试图左右美国选举的俄罗斯，并警告说，北京正在朝主宰世界的方向前进。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说，中国的威胁是基于周密策划和系统方法，不易察觉，因此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入侵网络后受到各界的注意。科茨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利用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稳定关系，大力提高了其网络能力，而现在的态势日益咄咄逼人。科茨举例说，中国利用目前在新疆对穆斯林的打压来测试其网络控制能力。他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一所军事学院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说，中国的官员在新疆采取了很多高科技监控措施，包括在全新疆收集 DNA 以及其他个人生物数据，很多中国科技公司参与其中。科茨说，中国还可能会把这种技术出口给其他专制政权。科茨说，中国正在试验社会信誉评分计划，使用侵犯隐私的监控数据来给民众打分，决定是否这些民众有资格获得银行贷款、接受教育，甚至接受医保。他说，这些努力将会导致未来中国成为一个严密监控的国家。美国之音试图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员接触，但是没有成功。不过，中国官员以前曾经表示，在新疆使用的监控措施大可不必担心。一位中国官员上个星期在日内瓦说，中国的监控对隐私侵犯不大于英国等 西方国家所使用的监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他的讲演持续了将近35分钟，一如他的外交团队事先所介绍的那样，以美国主权为主题，以美国第一为原则，谈他的外交政策一年来的成就，以及涉及朝鲜核武器问题、伊朗、叙利亚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他用了超过1/10的时间谈了贸易问题，并点了中国和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他说贸易必须公平和对等，美国不会再被占便宜。几十年来美国开放了市场，但别的国家却没有，导致了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他批世贸组织说，许多国家被吸纳进世贸组织以后，违反了该组织的原则，用政府制定的经济规划和国有企业来为自己取得优势。他们无情地倾销产品，强制技术转让，并盗窃知识产权。然后呢，特朗普总统就把矛头指向了中国。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失去了300多万制造业岗位，将近全部钢铁业工作的1/4和6万家工厂。过去20年，我们因为贸易赤字损失了$13万亿。
特朗普总统说，但是那个时代结束了，美国将不再容忍此类的滥用行为。他说美国对$2000亿的中国制造的商品增加关税，现在总共呢是$2500亿。接着呢，他以他所特有的方式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喊话。他说
I have great respect and affection for my friend President Xi。
我对习主席非常尊重和喜爱，但我已经明确表示，我们的贸易不平衡是不可接受的，中国的市场扭曲及其处理方式是不能容忍的。
此外呢，特朗普总统还以委内瑞拉曾经是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如今呢，却使人民陷于贫困为例，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我们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Virtually everywhere, socialism or communism.
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都经过了尝试，它导致了苦难、腐败和腐朽。社会主义对权力的渴望导致扩张、侵略和压迫。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抵制社会主义及其给每个人带来的苦难。
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的高级别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就说，全球每年需要5到7万亿的投资来实施总共17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那么这些目标呢，包括了环境保护、消除贫困、优质教育、健康卫生、性别平等等等。台湾政府呢，派了一名部级、一名副部级的官员呢，来到纽约参加联大期间的一些场外的活动。部长官员呢，是一位37岁的台湾行政院数码政治委员唐凤。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此行要传递的讯息就是永续发展程序。台湾呢，管可持续发展叫永续发展，那么台湾呢，是可以在这方面来帮忙的。我们来听一听唐凤是怎么说的。
因为永续发展目标它是定义在一个就是在环境上、在社会上、在经济上都不彼此牺牲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这跟我们台湾目前发展的这个方向是完全相同的。我们从今年开始，接下来4年里面，我们投入了88亿新台币，就是要把所有社会上面，不管是就是学校系统的，或者是私部门系统的社会创新，它只要能解决永续发展问题，我们就会有一个永续发展的数字当做它的索引。那这样未来的话，它就可以跟未来这些永续发展目标在国际上更快的、更迅速的互相合作，而不一定要经过行政。
在联大期间呢，唐凤在智库大学和社区做了多场介绍台湾在可持续发展上成就的演讲。尽管今天呢下起了大雨，今天上午在联大开会的时候，但是呢仍然有很多的这个抗议的队伍。那么规模最大的呢是伊朗的异议人士，在联合国大楼对面呢还有维吾尔人和法轮功的抗议人士。那么下面呢来听听他们是为什么要来抗议的。
We're here to appeal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condemn China.
我们在这里呼吁联合国谴责中国把300多万东土耳其人关进所谓的政治再教育营。我们还要求联合国承认东土耳其斯坦是被占领的领土。
因为中国人没有人权，在中国没有信仰自由，宪法给予人的基本权利都给剥夺了。
法轮功学院呢，几乎每次在联大会议期间呢，都会前来抗议。那么这一次，中国没有派国家领导人呢来参加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外长王毅的发言呢，是排在星期五的上午。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上个星期就连串规定发出征求公众意见通知，这些新规定包括禁止港澳台人士担任电视或电台节目主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引进境外的时事性新闻节目，禁止电视台在晚间7点到10点的黄金时段播放境外制作节目等等。这些规定在社交媒体引发热烈的讨论，有网友评论，什么都要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在哪里？还有人干脆说，干脆每天24小时滚动播放新闻联播得了。中共对境外节目和人员的管控早已实行多年，这次的限制令有什么不同？对中国公众有什么样的影响？不断筑起对媒体、对境外媒体的高墙，这是中共闭关锁国的又一信号吗？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这类限制其实已经存在了多年，那么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当地电视台受到类似的通知的时候会怎样处理呢？前中国中央电视台文艺策划王军说，
其实没有什么这个真正说放开过，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以大量的这个它限制的无非是时间、人员、内容，对吧？其实无论是时间、这个人员、内容，也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增加。所以呢，它这种限令，我刚才说了，它其实完全是配合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吧。所以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对于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说，其实他们也不意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那么，中共当局再度发布这样的一连串的限制令，这是不是中共当局深感危机、深重的表现呢？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说，
中共在自从1949年以后，对于整个的新闻时事和各种各样的出版物媒体都有实质性，都是长期都是限制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然目前就是又加强了，包括网络，把网络划进去，包括特别是有两点不同的是，这一次第一个，它特别区分这个重新划分境外和境内的区别，而且特别要划分所谓西方国家和所谓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区别，要划分阵营，划分这些国家。例如他过去比较忌讳提外国，把港澳包括这些，现在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港澳是放在境外势力的，也就是说他是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就是划分阵营的色彩相当浓。第二个是这一次的那个语言，光包括这上面语言，它是赤裸裸的要封锁言论，要封锁新闻，要加强防止境外的各种各样的有关政治时事各方面的新闻到中国来，这是两点区别。为什么有这两点区别？我想和目前的形势还是有关系，也就是说它还是更深化了，更广泛化了它的这个限制力。这个限制令的出现是表示现在的中国中央当局他的危机感深重的表现，他恐惧中国民众知道，在自从美中开始贸易战之后，中国在内外交困、外交孤立这个状况， 为更多的广大中国民众所知晓，而产生对他的政权的一些不满和压力。
那么在广播中延时已经实施多年，这项技术允许所有听到敏感词的时候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暂停或中断直播。今天这项规定把今天中国电视广播电视总局规定把延时纳入到法律条规中，这项具体的这个规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中国中央电视台前文艺策划王军说：“
我觉得刚才的陈博士说的是很准确的，也是这个把主要的点也都说到了。其实呢，刚才说了，包括延时的，它一直都是这么用的。我在新闻圈里这么工作这么多年啊，其实这都是不公开的，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现在为什么把它就是这个说出来？”刚才这陈博士用的是赤裸裸的，这字很准确。其实我们现在国内呢，这个很多这个知识分子啊，还有这些这个就是各界的一些这个有想法的人吧，大家其实现在都有一种担忧，就是本来像我们对这个习这个这两任，我们也并没有希望他能够像民主啊，像这个自由啊，能走多远，甚至我们也不希望他，就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真的是没想到是往回退，往后退，这点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失望也非常担忧的。现在他为什么就是刚才什么特别说吧，就是过去都在做的所有的这些，我开这个开始我也说到，就是他一直都这样的，没有什么真的太多的新的或者是更这个严厉的东西。但是区别在于，第一，他说出来了。其实说出来了说明什么？说明给自己壮胆呗，对吧？还是恐惧。我觉得这个也是陈博士用的词啊，这个恐惧这个词用的很好。就是说到底，其实还是一方面这个很自信，其实呢是不自信啊。就是还一个就是我前头说的那个判断，就是他其实这一切啊，他都配合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外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战略吧。
这次的这个新规定，向公众征询意见的时间为一个月，10月20号之后就截止。但是现在这个规定已经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对于这个问题，那么中国的广电总局真的会接纳公众的意见吗？还是这个规定早已经有了定案，所谓的争取公众这个意见只是表面文章？对这个问题，中国中央电视台前文艺这个策划王军说：“
真正了解情况的，对中国这个大陆的这种新闻情况了解的话，你就根本就这不是问题，这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没有，你们他说是征求公众意见，但是用什么渠道征求啊，对吧？绝大多数公众根本就不知道，没有机会参与意见，就现状如此。就即使参与意见，也没有丝毫意义，没有丝毫作用的。
很多中国民众对广电总局的调侃是，他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那么以王军在多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多年工作的经验，那么他同意中国民众的这种观感吗？对于这个问题，王军说：“
中国的这种新闻媒体，它和民众本身也是剥离的，他想获得民众的声音的可能性也是几乎是零。现在当然随着这个网络的这个普及啊，这个无线通讯的这种发展。特别是像手机啊这种微信啊等等这样的媒体，确实民众这个表达声音的这种渠道增多了。但是刚才像说的，对吧，即使是有这样的一些声音在一些这个小的范围内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渠道能够有所表达，但是呢它真正这个获得比较公开的这样表达的这个机会几乎是没有的。”
那么中国的国家广电总局发出这一连串的指令，新的规定到底是显露了中共政权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对这个问题，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说，
我想我是可以想象可以理解现在的目前那个状况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实际上是中共最高当局现在恐怕是觉得目前的形势已经相当的恶化，对他们来说是相当恶化的表现，所以说他开始采取一种不计后果的破罐子破摔的末日心态，加强封锁，而且公开把过去行之有年只做不说的有些说法公开的拿出来说了。
嗯，
也就是说他已经是一种末日心态，我称为就是破罐破摔了，因为现在是危机，他认为我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我党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所以必须要严厉控制。我这里说一说，我就要去想一下，当前他特别是把所谓境外和境内划分开来，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个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用说不能让境外的人员主持节目等等等等，那么别人就当个嘉宾，都是长期的嘉宾也可以啊，对不对？他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只要他有一个缝隙可以发生，他就要发生。所以我要讲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纵观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在共产党国家成立以后，共产最他们这种国家，大家知道有很多界定他们的党国一体啊，什么意识形态统治啊，什么计划经济啊，都诸所谓的很多很多的界定。后来发现行不通了以后，开始要改革了，要变革了，很多方面都可以试，例如计划经济要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啊，采取很多变通的手段，采取外资也可以进来了，可等等等等，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国会制度，有些国家甚至采取某种程度上不是最高层面，某种程度某种层级的选举制度啊等等。但是我要说的是，唯一不变的是这个言论控制、新闻封锁，这个是所有共产国家，你看到任何时候他们做了很多变通，但是在这一方面言论控制方面是几乎是从来不变的，只是稍时松时紧，但是基本上都不可能有民间老百姓自主办的电台广播电视媒体网络实时新闻网络等等，所有这些都必须由政府和党来控制。所以这是这个我称之为共产国家里面最核心的要素。如果我们判定一个专制国家是不是这样的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我就看他的言论是不是真正的有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如果没有任何言论自由，那么绝对是他这个国家的本质没有变。有些说有些国家也开始变了，像原来东欧的国家是，对他们变了，就是有言论自由了，但是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国家了。也就是说，共产党国家的最后判断标准，最核心的标准，就是你是不是有民间办的媒体，是不是有真正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
那么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共闭关锁国的时期即将到来，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是不是闭关锁国的时期又会来临呢？对这个问题，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我想这恐怕是中共内部个别的，就是有一些甚至和最高层是不是有关系的，有可能有关系的有些人的一些想法，他们也打出了一些试探的气球。例如前一段时间说什么中共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就是废除私有制，就是这个他当说的也是事实，但是实际上中共这四十年来已经是和那个完全不相干了。另外还有最近的又说了是私有经济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等等，这些都是有人在做出一些试探气球。但是我相信这个论题，中共现在最高层是不是有这个力量把中国真正的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种闭关锁国，我觉得他已经没有这个力量，或者说他们上层也在判断，就从中共自己本身的利益来考虑，这个是如果是完全倒退到过去的闭关锁国的状态，他是不是能够，首先是不是能倒退回去，第二是尝试强行倒退到闭关锁国的状态，他会付出什么代价，或者是说他会这个共产党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本身就会完蛋，或者就会他产生非常大的政治危机。这个我相信 他们有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上层他也有不同的声音，这个恐怕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但事情不必向那个方向发展，两国可以找到合作的途径。马蒂斯星期二9月25日在维吉尼亚军事学院发表讲话的时候，被问到谁是美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外部安全威胁时，他说最紧迫的安全威胁来自朝鲜，目前最强的威胁来自俄罗斯及其核威胁，但是从对美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政治意愿来说，中国的威胁最大。不过马蒂斯又说，中国不必是一个威胁，他说我们能够找到办法跟中国合作，我们是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我们必须学会如何管理双边关系，我的确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马蒂斯说，不管他到哪里，都有人在身边背着一个配有核武器发射密码的背包，为的是随时随地遏制有人可能向美国发动核攻击。他说，核战争没有赢家，他的责任之一就是确保核战争不会爆发。至于常规武器威胁，马蒂斯说，美军将改变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的防御策略。目前公布的美国国家网络战略首次提出，要主动在对手发动网络攻击前将对手实施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9月25日晚通过了一项就西藏问题表达美国国会立场的决议案。这项名为以对等原则进入西藏的决议案说，美国国务院在允许中国外交官进入美国部分地区时，应该考虑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访问中国其他地方，包括藏区。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送交一份公开报告，列出专管西藏事务的中国国家和地方高级官员名单，并评估中国当局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美国外交官、新闻记者和游客进入西藏地区。如果中国继续限制美国人进入西藏地区，名单上的中国有关官员将不能进入美国。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在晚间的众议院辩论中说，这项决议案目的在于推动美国的外交官、记者和游客能够自由进入西藏，并且要在那些中国官员为他们在西藏的压制行动负起责任来。佩洛西说，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关系不站出来为中国的人权说话，我们会失去为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说话的道德权威。作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与西藏人民站在一起，他们为自由，为实践自己的信仰和传统，为使用自己的语言和颂扬自己的文化而奋斗。这项编号为众议院1872号决议案的参议院类似版本，目前还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当中等待辩论和表决。如果在获得委员会正式表决，并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经总统签署后，才能正式成为法律。香港民主党9月24日被香港特区政府取缔，这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第一个被取缔的政党。各方的反应如何？就在同一天，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给我们做有关的情况介绍。
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星期一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大家都仍然在热烈讨论当中，那就是香港民主党的被禁，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民主党的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做呢？
是，昨天来讲呢，香港政府已经取缔了这个民主党。那么今天呢，正好是香港的中秋节，大家都在放假，好像外表看来呢比较平静，实际在平静下面来讲，有很多事情正在来讲呢不断的这个发酵。现在舆论普遍关注的就是民主党被禁以后相关的法律疑问呢，这个已经出台了。 那么第一个疑问来讲呢，大家就关注，就是如果向民主党继续提供场地，那么这就要违法了。那么违法的结果是什么呢？根据现在我掌握的情况呢，那么政府可能要征收$13,000的罚金，那么当事人呢恐怕要2至3年的这个牢狱之灾。另外作为媒体啊，我们媒体现在呢要采访这个民主党的那个相关人员，恐怕也要掂量掂量，这里面也有一些说不清楚的问题。那么大家来讲呢，媒体人员也都在议论相关的问题。另外来讲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民主党被取缔，他现在这个法律过程还没有完，现在有两点。第一点来讲，就是三十天之内，从昨天开始，30天之内，这个民主党呢还可以来讲呢向这个特首林郑月娥还有一个行政会议提出申诉，就是30天要提出申诉。那么就像林郑月娥和他下面的一个行政会议，大家知道这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了。除此之外，过了30天以后呢，这个民主党呢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以申请司法复核。所以说来讲，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完，法律程序还没有完。尽管来讲，大家也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是还有戏要看。那么关键问题来讲呢，就是取缔这个民主党是不是从法理上站得住脚？我们下面来讲呢，我昨天采访了一下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涂谨申议员，我们现在呢听一下涂谨申议员代表民主党是怎么就这个问题表态的。
民主党不支持港独，但是我们支持香港享受在基本法里面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跟介绍自由。我们因为保安局局长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因为他所依靠的行为不能够达至所要求的很高的标准。
所以说他这个很高的标准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党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暴力起义啊，或者来讲要推翻政府这样一种态势。从目前来讲呢，根据这个民主党的观察还有社会舆论的一些看法，好像来讲呢民主党并没有走这么远，因此它还是一个社团运作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要讲一下另外一方面情况呢，这个事情来讲呢，在香港的这个震动是非常大的。仅仅一天，这个香港那个保安局宣布取缔这个民主党以后，各个方面的反应铺天盖地而来。而且在一天之内来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美国表态了，英国表态了，国际人权组织两次表态。一个来讲呢，就是他驻香港的这个特别代表表态了。那么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我看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总部也表态了。这个另外来讲呢，所有香港的泛民主派的这个政治团体，你像社民联，你像公民党、像议会阵线，他们都站出来就此问题来讲的进行表态。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确来讲呢，香港政界这个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的港澳办也表示了，他们认为香港民主党勾结外部势力，利用各种方式煽动有纲领、有预谋、有组织的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所以说的。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想听一下程翔，就是这个香港的一个资深媒体人，他对问题的根本是怎么看的，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90年出生的96年出生的，现在他们走到这个政治这个前沿上来，为什么？下面我们听一下程翔的说法。
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的政策跟香港的宗主国的政策、港英的政策是远远比严峻的多。这个呢，本身它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回归以后，这个年轻的一代越来越不满这种状况，越来越希望独立。我觉得中共与其要用这种猛烈的手法来压制这个独立，不如他从他的政策好好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政策会导致年轻人要独立。
那么现在香港的政界包括社会舆论都普遍关注下一步的走向。那么这个有舆论认为呢，现在港独已经成为这个攻击的重点，那么下一步到底是哪一个政治团体？他们有的认为是自觉派，因为香港有自觉派，你像这个众志就是一个自觉派，众志呢恐怕会成为下一个焦点。那么然后又是哪个组织或哪一类组织成为攻击的目标呢？他们谈到了就是现在香港的民主派。 所以说来讲呢，现在的实际上香港这个政治生态方面进入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嗯哼，是申华，除了进入敏感时期之外，也进入一个有意思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我们说香港民主党被禁的同一天，一个自称是受到了习近平思想感召的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那么香港各界的反应如何呢？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刚刚爆出的，今天下午来讲呢是这个傍晚的时候这个消息出来的。那么现在追看了一下这本源呢，是月初开始在 Facebook 专业上成立了一个这个香港共产党，就是月初的时候在 Facebook 上来讲有一批人来讲宣布这个成立香港共产党，也就是在昨天24号的时候民主党被取缔的当天，这个组织来讲呢向保安局这个提出申请，想来讲呢正式成为社团。那么这个在这方面来讲呢，还要等保安局方面具体怎么运作，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但是这个组织讲得很清楚，你承认和不承认，我昨天宣布了，那么来讲呢我这个组织就算成立了。那么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组织它的一些政治纲领，那政治纲领呢要用中国大陆那边来讲的话，恐怕是那个左的味道是非常浓的。那么这个它里面甚至谈到了不排除武装起义，
嗯，
而且在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上来讲呢，它要倒推到什么呢，就是不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要抓香港的那个走卒派。那么认为这个在基本法里面也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他们这个政党，也就是香港共产党不那么允许的。
嗯，
所以对于这个党的这个政治色彩，大家刚刚又消息刚刚出来，大家都在分析。现在来讲呢，在以后来讲呢，我们并继续跟进报道，对这个党的政治色彩呢，我们进行详细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行政当局宣布制裁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因为他违反了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法。中国方面高调反击，停止中国海军司令访问美国，召见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并指责美国方面对中国实行国内的法。李尚福是第一位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军队的将军。美方的举动受到普遍的关注。今天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给我们做这方面的介绍。
海涛，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你好主播。
这个李尚福中将他是解放军总装备部的部长啊，那么总装备部做了什么事让美国政府做这样严厉的这个制裁呢？
他是上个周末吧，这个美国国务院公布了这么一个通告。这个通告呢就是指出了这个美国在2017年通过了一个制裁敌方的这个法律。那么根据这个法律呢，美国这次呢又增加了30多个单位和个人，我其中包括这30多个单位和个人呢基本上都是俄罗斯方面的。那么中国方面呢有这个就是中国军委中央军委装备及发展部部长李尚福中将。
嗯，
那么确切的讲是美方指控的是中方的一个单位和一个个人，他英文当中他都是用的 persons， 都是，但是实际上这个指的这个 person 人，他就原文指出可以是某个单位也可以是某个个人。在中国这次就是特别是针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和发展部的部长装备和发展部部还有部长李尚福中将，就是主要是针对他们两个。
好的，那制裁的这个道理和依据是什么呢？中国方面指责美国说你是长臂管辖，用国内法来解决国际问题。
对，
那你可以介绍一下美国有没有这个制裁的根据和制裁的这个道理呢？
我们先说它制裁的内容是什么。
嗯，
就根据这个制裁呢，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通告提到的这些单位和个人呢都不得和美国做任何方面的生意，美国不给他们这个进出口许可，不得和在美国的金融架构下使用美国的金融机构来，比方说转账了、查账了、存钱了，这些东西都不可以。你想进入美国，对不起，不给你签证等等。你在这些官员、这些单位和这个人员在美国的资产和在美国控制地方的资产都受到冻结等等这些。那么 在这个情况下呢，中国说这不是发表了很多社评啊，中国国防部也发这个发言人也抨击美国，强烈谴责美国，外交部也强烈谴责美国。他们主要是说什么？他们说你是根据2017年通过的一个美国的国内法来管理中国的事情。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内法呢，它是一个针对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2016年干扰美国大选，它制定的一个国内法。同时呢，美国很多国内法呢，它是有国际效用的。比方说，针对这个台湾的台湾关系法等等这些东西，它不光是在美国国内法，它实际上有国际上的一些法理和依据在里头。那么，美国按照这个法呢，来对这个和俄罗斯进行军备交易的方面来进行惩罚，是它有它的这个国际法的原因和道理在里头。那么对中国方面呢，因为中国军委的装备部，他们从俄罗斯采购了比较先进的苏-35战斗机和 SU-400 这个地对空导弹、防空导弹这个体系，而这两点呢，都是这个美国要严格限制这个俄方这个出口的。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报复、反制俄方对美国这个大选的这个干预。
那么美方制裁这个中方的高官，以前有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个中国方面又是怎么反应的？美国方面又怎么反应的？
严格的来说呢，制裁中国军方的高官，李尚福中将是第一人。那么以前呢，他们说也制裁了一个什么朝阳区的，就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公安局长，因为什么反人权的，就是什么等等。那个不应该算是中国军方高官，应该算是中国一个比较高的官员。那么在此之前，4年前，美方制裁了中国上海的一个军事单位、秘密单位1988部队的这个5名解放军官员。指控他们是中国的黑客，窃取了美国大公司的这个商业机密。那么这是几次有名有姓的这个针对中方的这个军方的这个指控。那么以前呢，也有对中国的军方的公司，比方说长城工业公司，这都是军方的公司，还有北方工业公司，由于他们这个和伊朗和朝鲜的交易都是武器交易，引起美方的制裁，这都是有过。但是无论如何，从哪个方面来讲，李尚福中将受到的制裁是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受到美方制裁的中国军方最高领导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威斯康辛州的欢乐山 Mount Pleasant 是台湾富士康集团要建设的威斯康辛科技谷的地方。不过威斯康的建厂计划将导致一些当地居民失去祖传的土地、农地以及房屋。这些拒绝拆迁的居民9月24日星期一在当地政府的公听会上表达了愤怒与不满。有些居民更表示反对美国征收美国人的土地卖给外国企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敖义从威斯康星密尔瓦基市欢乐山发来的报道。
凯利·卡拉杰痛斥为了新建富士康新厂，许多居民被迫拆迁，有个家庭甚至在感恩节的前3天被要求搬走。唐少姿是越战的退伍老兵，也曾经担任过欢乐山政府的公共信托人。他对于美国政府取走美国农民的土地给予外国公司感到哀伤。
欢乐山今天能有这样的景况，靠的是农民，但现在好像唯一要做的事情就只是把土地给富士康，这叫人忧心。对不起，这真叫人忧心。这些人们，他们尽其所能的耕种，他们的土地就是他们的生活保障，就是他们所知的一切。这片土地的意义在这儿，这不是由你们来决定，也不是由任何其他人来决定的。拿走这些农民的土地交给一家外国企业，拜托，请告诉我事情并非如此。
埃尔·嘎德纳是韩战的退伍老兵，身为非裔美国人的他说，当地政府与富士康达成协议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当地居民的意见，而参与讨论的团队当中更没有少数族裔。 协议当中虽然说要提供退伍军人3000个工作岗位，但这却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讨好富士康，到头来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他批评这项计划对当地的居民将是弊大于利，
从人们手中夺走他们的所有，在考虑时不包括某些人，然后政府就想说富士康很棒，对我来说并不棒，对我来说永远都不棒。
由于空听会上居民纷纷发言，激烈陈情，有几位欢乐山市政府的委员们也对富士康征收土地案保持保留之意，并且认为不需要急着决定。不过委员会的主席戴维·德古特坚持送交投票，最后是以5-2通过。许多对此表示不满的居民说，将会在接下来的选举当中让投赞成票的委员们落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摩洛哥海军星期二在沿地中海水域向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开火，打伤5人。摩洛哥官员说，这艘船的西班牙籍船长无视要求他停船的命令，受伤的非法移民被送到医院救治。摩洛哥当局没收扣押了船只并展开调查，但是没有提供其他任何的信息。与此同时，法国、德国、马耳他、葡萄牙和西班牙星期二就接受被围困在海上的58名非法移民达成协议，这些人将在马耳他上岸分别前往收容他们的国家。意大利的新右翼政府拒绝让运载这58人的救援船靠岸，称意大利过去数年已经接受了足够多的难民，其他欧洲国家必须提供帮助。法国也不准许这艘船在马赛停靠，根据海洋法，船只必须在最近的港口停靠。这艘由医生无国界和 SOS 地中海两个慈善组织运营的救援船，今年6月在地中海上收容了600多名非法移民。欧盟国家就谁应该接受他们争论了将近2个月，最后有几个国家同意接受他们。亚洲开发银行星期三说，美中贸易战会给亚洲地区依赖出口的经济体造成损害，亚洲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原先的预期。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对2018年亚洲的 6% 的增长率预测没有变化，但是把对2019年的预测从 5.9% 下调到 5.8%，这将是2001年以来最低的亚洲经济增长率。亚洲开发银行预计中国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为 6.3%， 低于今年7月所做的预测。亚洲开发银行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上调利率会增加亚洲地区的经济风险，但是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可能会让一些亚洲国家受益，因为一部分贸易会转移到这些国家。在美中贸易战没有停息的迹象之际，亚洲开发银行建议亚洲国家增加相互之间的贸易，共同应对全球面临的金融和通胀压力。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析，由于出口增加有限，通货膨胀增加，资本外流以及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南亚2019年的经济增长将为 5.1%， 而不是今年7月预计的 5.2%。
特朗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卡瓦诺对针对他的性侵指控做出了回应。他周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的独家采访时说，他不会退缩。
我不会让虚假指控把我赶出确认程序。
由于克里斯蒂娜·布莱西·福特教授指控卡瓦诺在高中时对他进行性侵，卡瓦诺的任命出现危机。之后另一位妇女也站出来指控卡瓦诺，称他们同在耶鲁大学时，卡瓦诺曾对他暴露自己。卡瓦诺否认这些指控，并致函参议员们说，这些指控是要摧毁他的良好声誉。
我从未对任何人进行性侵，在高中时没有，从来都没有。
特朗普总统在联合国对记者发表讲话时，也为他的提名人进行辩护。
卡瓦诺法官是一位杰出的人，我始终与他站在一起。
在华盛顿，反对卡瓦诺提名的抗议者在国会大厅内被捕、被带走时，大厅内回响着他们的口号。共和党领袖说，对卡瓦诺的性侵指控是民主党人的污蔑运动。民主党从一开始就反对卡瓦诺的提名。
Senate Democrats and their allies.
参议院民主党人和他们的同僚正试图通过数十年前未经证实的指控来毁掉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则要求放慢听证的进度，以保证对两项指控进行全面调查。
这项提名看起来在自行瓦解。
指控卡瓦诺性侵的福特教授周四将赴参议院作证，届时卡瓦诺也将作证。批评人士担心，卡瓦诺的任命将导致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在未来几十年占据多数。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日前宣布一项$3.3亿的对台湾军售，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并认为这有助于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星期二表示，欢迎和感谢美国政府的最新对台军售案，并展现履行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的相关承诺。
在台湾面对逐渐升高的威胁之际，美国对台军售不仅有助提升台湾防卫保障，同时也强化我国自我防卫的决心，也有助台海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台湾国防部的新闻稿还指出，美国政府于美东时间9月24日下午5点就$3.3亿对台军售案进行知会国会的程序，本案渴望在一个月后正式生效。这份新闻稿还说，这个军售案是去年台湾向美方提出，项目是 F-16、C-13 栋、F-5、IDF 等四型战机5年份标准航材零附件，后续还将由空军与美方签订发价书，并规划接运入库齐成及预算编列事宜。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强调，台湾政府会持续提高国防投资，强化国防工业与科研，并在国防安全的各项议题上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 F-16 战机是台湾空军的核心主力，美方持续出售相关零附件对于维持一定的空防战力至关重要。
尤其是我们非常清楚，过去大概这个30年以内，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对台湾的这个长航这个训练，哎，这种绕台飞行，那越来越频繁哦。那许多任务都是由 F-16 来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跟踪。
郑继文总编还指出，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除了军售之外，还包括后勤及人员训练等交流。尤其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一些友好台湾的法案之后，美国政府将可以更积极地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及安全关系。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国防部24日宣布对台军售$3.3亿的同时，也是特朗普政府对$2000亿中国进口货品加征10%关税的同一天，显示美国政府一方面和中国大打关税战，一方面透过军售支持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几天前美国国务院还对中国军委装备部及其部长进行了制裁，原因是中方向俄罗斯购买了一些军火，违反了美国2017年颁布的全面制裁法。对照美国最新的对台军售，更凸显美中台三边关系发展的微妙趋势。郑继文还谈到，很多评论都指出，美国更加重了以台湾为筹码，同时也加强与中国的全方位斗争，这确实是目前三边关系互动的主要方向。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外交部还说， 中方对美方售台武器计划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撤销相关军售。以上是美国《经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政治反对派活动人士和媒体记者在俄罗斯受到暴力攻击，他们的处境日益恶化，暴力攻击已经成为常态。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说，遭受暴力攻击的活动人士和记者不但无法获得警方的保护，他们自己经常成为司法调查的对象，甚至被判刑入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主要人权机构阿格拉刚刚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最近四年来，在俄罗斯针对活动人士、政治反对派和媒体记者的暴力攻击事件越来越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包括首都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其次是俄罗斯南部等地。总部设在喀山的这家俄罗斯人权组织说，这些暴力攻击事件每年都在增长。2015年登记的暴力攻击事件有21起，2016年为35起，2017年为77起，今年头八个月就已经达到了80起。由一批人权活动律师所组成的这家机构说，暴力攻击在俄罗斯已经变成常态。5年或是10年前，如果有活动人士和媒体记者受到暴力攻击，那会成为重要新闻。但是如今社会已经对此司空见惯，甚至麻木。这份报告说，这些暴力攻击分成两种，第一种暴力攻击由警察所为，比如发生在反普京的一些抗议示威活动中，另外一种暴力攻击来自一些有组织的民间团体。很多活动人士认为这些民间团体都有背景，背后有俄罗斯安全机构在撑腰和支持。报告的作者说，遭到暴力攻击的活动人士和媒体记者不但无法从警方那里得到保护，他们反而经常成为被调查的对象，一些人甚至遭到各种处罚，有人被判刑入狱。因此，活动人士的处境在俄罗斯变得越来越险恶，他们除了要面临被逮捕和被搜查的风险外，他们还需要面对更多的暴力攻击。反对派活动人士施奈德尔说，几年前活动人士所面临的风险是被罚款和遭受拘留，但如今生命安全随时都会受到威胁。他说，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无法保护自己，简直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公开性，期待舆论，尤其是国际舆论能够关注俄罗斯目前所发生的事情。施奈德尔说，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社会的舆论和民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关注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过去说这里是警察国家，如今可以说是专制国家，反对派不仅受到镇压，反对派领袖都会被杀害。俄罗斯著名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3年多前在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墙外被杀害后，另一名主要反对派活动人士涅姆佐夫的助理小卡尔穆尔扎2次被人投毒，他在医院中被抢救脱险，被迫出走国外。另一名批评普京政府的活动人士维尔基洛夫几天前也被怀疑遭人下毒，他的听力、语言功能和视力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目前正在德国接受抢救。有报道说，由于治疗维尔基洛夫的德国医院附近发现了可疑人士在活动，德国警方开始对维尔基洛夫和他的亲属提供保护。在不久前由普京以及其他国家元首出席的世界杯球赛闭幕式上，维尔基洛夫率领著名的女权团体暴动小猫的几名支持者冲入体育场中。
各位听众， 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